奇石馆。石头有什么奇怪的呢？只要是山区，遍地是石头，磕磕绊绊，走路很不方便，让人厌恶之不及，哪里还有什么美感呢？但是欣赏奇石好像是中国特有的传统的审美情趣。南南北北，且不说那些名园，即使是在最普通的花园中，都能够找到几块大小不等的太湖石，甚至假山。这些石头都能够给花园增添情趣，增添美感，在衬托上古木、修竹、花篮、草坪、曲水、青池、苔蟹、画廊等，使整个花园成为一个审美的整体，错综与和谐统一，幽深与明朗并存，充分发挥出东方花园的魅力。我现在所住的燕园原是明清名园，多处有怪石古石，据说都是明末米万钟花费了惊人的巨资从南方运来的。连颐和园中乐寿堂前那一块巨大的石头也是米万钟运来的，因为花费太大，他这个富翁因此而破了产。这些石头之所以受人青睐，并不是因为它大，而是因为它奇，它美。美在何处呢？据行家说，太湖石必须具备四个条件，才能算是美而奇：透、漏、秀、皱。用不着一个字一个字的来分析解释，归纳起来可以这样理解：太湖石最忌平板儿。如果不忌的话，则从山上削下任何一块石头来都可以充数。那还有什么奇特，有什么诡异呢？它必须是玲珑剔透才能显现其美，而能达到这个标准，必须是在水中已经被波浪冲刷了亿万年。浮美岂易言哉，岂易言哉。以上说的是大石头，小石头也有同样的情况。中国人爱小石头的激情绝不亚于大石头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南京的雨花石。雨花大名垂宇宙，由来久矣。其主要特异之处在于小石头中能够辨认出来的形象。我曾在某一个报上读到一则关于雨花石的报道，说某一块石头中有一幅观音菩萨的像，宛然如书上画的或庙中塑的，形态毕具，丝毫不爽。又有一块石头花纹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也是形象生动，不容同任何人神鬼怪混淆。这些都是鬼斧神工，本色天成，人力在这里实在无能为力。另外一种小石头就是有小山小石的盆景，一座只有几寸至多一尺来高的石头山，再配衬上几棵极为矮小却具有参天之势的树，望之有如泰山，巍峨重峻，咫尺千里，真的是一览众山小了。总之，中国人对奇特的石头，不管大块与小块，都情有独钟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审美情趣，为其他国家所无。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设计香山饭店时，利用几面大玻璃窗当作前景，窗外小院中耸立着一块太湖石，窗子就成了画面。这种设计思想极为中国审美学家所称赞。虽然贝聿铭这个设计获得了西方的国际大奖，我看这也是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审美情趣，闭眼黄发人未必理解与欣赏。现在文化一词极为流行，什么东西都是文化，什么茶文化、酒文化，甚至连盐和煤都成了文化。我们现在来一个食文化，恐怕也无可厚非吧。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竟在离开北京数千里的曼谷，在旧时代应该说是万里吧，找到了千真万确的地地道道的食文化。我在这里参观了周振荣先生创建的奇石馆。周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国立东方语专念过书， 也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吧。去年十月，我到昆明去参加纪念郑和的大会，在那里见到了周先生，蒙他赠送奇石一块，让我分享了奇石之美。他定居泰国，家在曼谷，这次相遇颇有一点旧与重逢之感。他的奇石馆可真让我大吃一惊，大开眼界。什么叫奇石馆呢？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馆，难免有一些想象。现在一见到真馆，我的想象被砸得粉碎，五光十色，五颜六色，五彩缤纷，五花八门，大大小小，方方圆圆，长长短短，粗粗细细。我搜索枯肠，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带树木的俗语都搜集到一起，又到我能记忆的旧诗词中去搜寻描写石头花纹的青词丽句，把这一切都堆积在一起，也无法描绘我的印象于万一。在这里，语言文字都没用了，剩下的只有心灵和眼睛。我只好学一学古代的禅师，不立文字，明心见性，想立也立不起来了。到了主人让我写字留念的时候，我提笔写了琳琅满目，巧夺天工，是用极其拙劣的书法写出了极其拙劣的思想，近人比我聪明。到了此时，他们只连声高呼奈何奈何，我却无法学习。我要是这样高呼，大家一定会认为我神经出了毛病。听周先生自己讲搜寻石头的故事也是非常有趣的。他不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一听到有奇石，便把一切都放下，不吃不喝，不停不睡，不管黑天白日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不避危险，不顾困难，非把石头弄到手不行。馆内的藏石有很多块，都隐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。中国古书上说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这话在周振荣先生身上得到了证明。宋代大书法家米芾酷爱石头，有米颠拜石的传说。我看周先生之颠，绝不在米芾之下。这也算是石坛佳话吧。无独有偶，回到北京以后，到了4月26号，我在中国医药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，石头情结，讲的是著名美学家王朝文先生酷爱石头的故事。王先生我是认识的，好多年以前我们曾同在桂林开过会，漓江泛舟同乘一船，在山清水秀弥漫乾坤的绿色中，我们曾谈过许多事情，对其为人和为学我是衷心敬佩的。当时他大概对石头还没有产生兴趣，所以没有谈到石头。文章说，十多年前在昭文老家里几乎见不到几块石头，近几年他家似乎成了石头的世界。我立即就想到，这不是另外一个奇石馆吗？昭文老大器晚成，直到快到耄耋之年才形成了石头情结，一旦形成，遂一发而不能遏制。他爱石头也到了癫的程度，他是以一个雕塑家、美学家的眼光与感情来欣赏石头的。凡人们在石头上看不到的美，他能看到。他惊呼大自然太神奇了，这比我在上面讲到的近人高呼奈何奈何的情景近了一大步。石头到处都有，但不是人人都爱，这里面有点天分，有点缘分，这两件东西并不是人人都能有的。认识这样的人是不是也要有点缘分呢？我相信我是有这个缘分的。在不到两个月的短短的时间内，我竟能在极南极南的曼谷认识了有石头情结的周振荣先生，又在极北极北的北京知道了老友昭文老也有石头情结。没有缘分能够做得到吗？请原谅我用中国流行的办法称昭文老为北滇，称振荣先生为南滇。 南北二颠顽石之友，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，这样的颠是极为难见的。知道和了解南北二颠的人，到目前为止恐怕也只上有我一个人。我相信通过我的这一篇短文，通过我的缘分，南北二颠会互相知名的，他们之间的缘分也会启发出来的。有朝一日，南州北王会各捧其实相会于北京或曼谷，他们会先然一笑的，他们都会感激我的。这样一来，岂不已于盛哉？我心相祷祝之矣。